彭博新闻社援引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话，中国过去三年来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芯片制造设备急剧增加。虽然美中爆发贸易战，中国今年八月依然从美国进口价值将近17亿美元的芯片和相关设备，达到2017年初以来最高额度，而且10月份的进口再次逼近这个水平。北京佳富龙舟咨询公司科技行业分析师王丹分析话，这个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没办法接受美国能够随意封杀中兴和福建津华集成电路等大公司，而且有能力沉重打击华为公司的运营，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试图提高科技的自主地位。报道说，华为公司和杭州的海康威视自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之后，都增加了美国芯片的进口。海康威视今年10月表示，已经囤积了足够的关键部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的运营。中国政府同时加大国内芯片产业的投资。今年10月，政府正式成立总额290亿美元的国家支持的新的基金，投资芯片产业，扶植以清华紫光为龙头的中国半导体产业。但中国在高性能半导体芯片和图像处理芯片等关键领域依然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就是例证，简称 DRAM， 一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软肋，理由是中国缺乏 DRAM 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清华紫光之前在南京与成都设置 DRAM 研制基地都没有成功，一度被视为中国 DRAM 制造商的福建津华集成电路亦因为飘涉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2018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现在几乎破产，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长音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程师网站 EE Times 12月3号说，长音存储技术公司在安徽合肥建立了 DRAM 工厂和研发设施，目前晶片的月产量已达20,000。公司今年秋季使用19纳米的处理技术，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晶片产品。为了弥补人才不足，长音存储技术公司开始从海外招募人才。合肥的工厂现在有3000名雇员之中的 70% 都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其中很多来自南韩和台湾。长音仲从全球第二大记忆体 DRAM 制造商德国的奇蒙达公司挖角，后者发明叠层电容器的副总裁屈斯特尔斯亦都以顾问的身份效力长音，而长音就是利用叠层电容器技术进行晶片生产的。物件分析公司首席分析师汉迪就此评价说，长音基本就是奇蒙达在中国的设计中心，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资助而拥有一个崭新的工厂，因此他们能够使用奇蒙达的所有知识产权，这个使他们比中国其他的记忆体 DRAM 和闪存芯片的新兴制造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台湾商业周刊近日报道，由于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出的高薪，台湾半导体产业已经有3000多名的工程师前往大陆任职，现被列为全球第五大晶片制造商的上海中心国际就有100名工程师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台湾 DRAM 产业教父高启全亦都在2015年加盟清华紫光，负责 DRAM 的研发。但半导体研究机构负责市场研究的副总裁马塔斯指出，虽然拥有政府的扶植，中国晶片产业的后起之秀很难跟上技术时代的快速步伐。他说，他们认为中国的 DRAM 生产不会很容易，亦都不似经常报道的这样发展迅速，缺乏经验技术和知识产权肯定是两大障碍。马斯塔认为，一个爆发公司或者国家很难从零开始跻身 DRAM 的产业，对于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构成挑战，而且并驾齐驱。后三家巨头沿着技术曲线继续发展他们的 DRAM 设备，将使中国失去在 DRAM 生产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或者使这种进展落后。马塔斯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想生产出在密度、性能和价值上具有竞争优势的 DRAM 设备极端困难，批量交付 DRAM 设备亦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拿到能够生产这一类设备的机器难度很高，可能相当于冷战时期。美国之音的报道。